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继续组建新内阁，备受关注的国务卿一职究竟会何时揭晓呢？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是否可能出现？我们将为您做最新的报道。另外，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电话是否显示美国的对台海问题政策将会出现改变呢？台湾又该如何在美中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定位？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邀请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先生来到节目现场，就这通历史性的电话以及美中台关系的发展来为您进行分析。另外，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我们要带您关注中共中央就领导人的待遇问题提出了四大禁令。在党内腐败成风的氛围下，习近平要如何整治高官待遇呢？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美国的绿党候选人斯坦恩表示，密西根州老旧的投票机很有可能遭到了黑客袭击，他要求重新点票。而一名法官也已经裁定在三个战场州之一的密西根州进行重新点票。而在另外一方面呢，当选总统川普则继续的组建他的新政府，目前备受关注的国务卿人选迟迟没有宣布。上个星期，川普似乎把选择的范围缩小到了四个人，那就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以及参议院科克。不过呢，他也约见了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并且与另外一些人选，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进行了交谈。我们都知道，洪博培有一个从中国收养的女儿，他本人能够说熟练的中文。那么有关川普的新内阁，我们也会随时的为您做最及时的报道。不过继续我们要带您关注的，那就是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个星期五的一通电话。这通电话呢，打破了从1979年美台断交37年来，台湾总统与美国总统或者当选总统不直接对话这样的一个外交惯例。在台湾，这被视为是总统蔡英文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和突破。到底这次的事件是不是意味着川普在就任之后，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将会有重大的调整呢？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北京对于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基本采取相对克制态度，但是已经将责任归咎于台湾方面。未来台湾要如何在美中两大国的博弈当中来找寻定位？今晚呢，我们有机会为您邀请到台湾前国家安全会议的副秘书长张旭成，请他来就川普蔡英文的通话以及美中台关系的未来走势来进行分析。那么张旭成先生呢，还曾经在陈水扁政府时期担任过台湾立法委员以及台湾驻巴林王国的代表。那么目前呢，他也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荣誉教授。我们欢迎您，张博士。
谢谢你。
我们就先来看看啊，这通电话当然很多人认为这是蔡总统的一次外交的胜利，也是台湾的一个非常历史性的外交突破。那么当然了，很多人说这个蔡政府在这个电话之前一定是经过了很长的审慎的考虑、协商以及这个沟通啊。那么到底跟我们谈谈，从台湾政府的角度来说，希望能够通过这通电话传达到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主持人，你说这一次是蔡英文重大的胜利，那个重大的胜利啊，能够成为事实，要感谢中国啊，因为北京这个是台湾蔡英文总统最好的公关他们的这样的反应，让全世界都晓得说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个人。当然，这个蔡英文总统跟川普总统当选人的对话，是这个可以说有备而来，并不是临时起意啊，因为双方都认为说台美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双方都觉得说这个应该重启 啊，这个新的这个关系，所以啊，这个我们认为说啊，这个未来哈啊，双方会有更多的这个接触，更多的联系，来看看说双方怎么能够啊有进一步的加强的这个啊台美的关系。因为蔡英文女士她去年啊这个在华盛顿。那么在 CSIS 这个智库啊，这个演讲的时候，他还曾经提到说啊，除了这个哈、哦，他要两岸的这个关系维持现状之后，他要向美国保证啊，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可靠的这安全的伙伴。
嗯、
那么我们相信呢，未来哈、哦，这个台湾跟啊这个川普政府会来研讨。双方如何加强安全的合作、经济的合作，所以嘛，未来这个双方的这个对话啊，可以说是会密切进行。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啊 ，Steve H. 叶汪辉这一位哈啊，这个可以说共和党啊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官员，也是这一次啊 Transition Team 哈、啊。啊，交接这个团队的顾问，他人现在就在台湾，
嗯、
那么他会见很多人，那么谈一谈说未来啊，双方啊，这个可能如何加强接触。
是你刚刚提到说未来这个美台之间会有更多更密切的一个交流接触，紧接着就来了一个机会。我们知道1月11号、12号的时候，蔡英文总统那么可能会利用过境美国纽约的机会，到这个中南美洲的一些邦交国进行访问。就在今天，中国外交部呢郑重的要美国禁止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那么这一连串的发展，也有很多的台湾媒体在猜测，蔡英文总统是不是有可能利用一月份的这个机会啊，来跟川普的团队或者甚至川普本人来进行会面？那这是更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一月中旬的时候，川普还没有就职，所以仍然是当选总统。您认为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个中国啊，太小心眼了哈。这么没有信心，你有这么多的力量，那么跟美国关系这样密切，你怕这个小英啊，这个到纽约，那么跟川普见面，川普他还没有当选总统，你就想给他穿小鞋，这会让川普跟他身边的这些顾问非常生气。所以你中国凭什么要命令这个未来的美国的总统做这个做那个，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中国这个啊办外交啊，他们有很多地方还需要学习，不要说财大气粗，什么都啊要下命令一样。所以这一点，这个中国的外交官王毅啊。这个他要重新思考他的一些做法是不是太超过了、哦、礼仪之邦，比如说这个小英打个电话给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人给他祝贺，这是一种礼数嘛，基本的这个礼数。那么中国礼仪之邦，你还怪人家说这个是小动作？为什么这个小英当选总统的时候，你们北京不对这个小英也表示一点啊祝贺之意呢？如果这样做，两岸的关系会很快就很好。所以中国就是缺少这种基本的礼数，财大气粗，以为它很大。这个中国的历史曾经讲到说，这个哈、哦、以大事小是要智慧。现在看起来啊，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还缺少这样的智慧。
那您觉得小英的过境纽约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蔡英文政府是不是应该要乘胜追击？现在所有的国际舆论可以说很多人都同情台湾过去所遭遇的困境，那么觉得这通电话让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又再度提高，您觉得蔡政府是不是应该乘胜追击做得更多呢？
我想这个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哈啊这个促进啊台美关系的这个进一步，现在关系不正常，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啊这个正常化。所以如果小英在纽约能够见到这个川普本人或是这个川普身边很重要的这些啊这个顾问 我也不排除啊这个可能性了。
嗯，是。那么另外我们现在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在美国也有一些舆论认为啊，川普决定接蔡总统的这通电话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否可能会引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还有人把他与这个当年的这个古巴导弹危机来做一个相比拟，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决定。您的看法，对于川普来讲，我们知道他在竞选期间他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度强大，选前选后他认为要压制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也没有任何的改变，他选择接通蔡总统的这通祝贺电话，您认为他的考量是什么？真的是这个经过了深思熟虑，还是说是一时的决定？您认为他的因素是什么？中国因素又占了多少？
这个川普啊，这个会批评说这个奥巴马总统他跟古巴这个共产党的国家过去曾经对美国形成很大的威胁啊，跟他这个关系正常化，那跟他们的总统这个啊 Fidel Castro 哈，那么现在他的弟弟 Raul 啊 Castro 哈，这个加强这个关系啊，关系正常化，他会觉得说他做得很对，但是呢，这个他觉得说，哎，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一个美国长久的这个啊，可以说啊友好的啊这个伙伴，啊，他觉得说这个美国的媒体太没有常识了啊，你对这个啊奥巴马这样做跟古巴拉关系，那么让奥巴马跟台湾这个民主国家。这个一通这个电话，你们说啊，这是发生战争，这有点说这个啊太小儿科了哦，这小题大做是不可能这样子的，所以我认为啦啊，这个将来啊，奥巴马的这种政策过去太偏向中国，欺负于中国的压力，川普会重整会改变。因为他就是说要让美国伟大，好，这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竞选的口号，要让美国重新伟大，你就不能屈服于共产国家像中国，所以他觉得说这个跟中国之间大家平起平坐，不是说你要命令我谁可以见谁不能见，谁可以跟他讲话谁不能，这样子这个的确这个中国太过分，美国主流的媒体他们也太差了。
实际上在这次的舆论报道里面也有一些媒体注意到了，就是当各家都在讨论说中国有没有可能采取报复性措施，台湾是不是这个有更面临更大的一个威胁和危险的时候，也有媒体注意到其实早在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一个星期以前，11月25号，中国首次派了轰炸机侦察机绕着台湾飞行了一圈。那么今天的台湾国防部官员也证实了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甚至说这未来很有可能是中国解放军一个常态性的一个演练作为。所以其实中国军方对于台湾的这种军事威胁一直存在，您认为台湾在国防上准备好了吗？
我们正在努力各方面加强台湾自卫的能力，除了自己啊，这个要啊自己制造我们需要的这些啊防卫的装备之外，当然我们向美国或是其他国家来取得这些进一步的武器。但是呢，这个中国这样做啊，会让全世界觉得说，哎，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你是大国，你应该维护世界的和平，那么你对台湾这样的军事的威胁，这不像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行为嘛？哦，所以这个比如说现在这个中国除了说对台湾威胁1600个飞弹对准台湾的话，他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将这个整个这个啊南海的这种军事改变，这引起美国、引起日本、印度啊这个啊 Australia 还有这个东南亚国家的这种担心。中国这样做并不一定很聪明，它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这种疑虑，说这不是外交的成功。
张博士，最后我们大约45秒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谈。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通电话可以说把台湾重新放回了美中两国在外交谈判桌上一个很优先的位置了，所以您认为台湾未来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它在美中两国的博弈当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和成果呢？
马英九总统的时候啊， 他的政策偏向中国，所以呢他很多事情他不敢做。但是呢现在啊，这个民进党的政府，我们认为我们要跟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有更好的这种合作，所以未来这个我们对美国在亚太维持这种和平安全政策，我们会配合，我们会加强来啊这个我们的力量，那么使得说台湾可以让美国看到它是可以有贡献的啊，能够帮助美国政策的一个国家。
好的，非常感谢您张旭成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
您刚才听到的呢是台湾的前国家安全会议的副秘书长张旭成先生来到节目当中，针对川普与蔡英文的最新通话所发表的看法。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看到人权观察组织在今天就中共双规制度下的拘押和酷刑发表了调查报告，到底有哪些发现？他们又为何要来关注双规问题呢？稍后人权观察组织的代表将来到节目当中，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人权观察组织在今天发表调查报告称，中国共产党用来秘密调查党员问题的双规制度无法无天。报告说，酷刑、单独囚禁、强迫认罪可以说是家常便饭。那么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呢，是根据对21名受访者的访谈，这其中包括了4名曾经被双规的当事人还有他们的家属，同时也参考了摘自200多条中国媒体所报道的35份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对全国各地38件判决书的分析所写成的。许多经历过双规的人士表示，双规是法律的黑洞，人间的地狱。在被双规期间不按照调查人员的旨意来认罪，酷刑就不会停止。我们看到人权观察是在今天在香港发布了这一份有关中共双规制度中拘押与酷刑的调查报告，主要目的是要揭露中共对涉嫌违纪的党员干部实施双规过程里存在广泛的侵犯人权的现象。有关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立刻连线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女士来介绍有关情况。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您在线上吗？王女士您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人权观察组织的王松莲女士的声音啊，或许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来尝试。不过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到的是习近平誓言要来整治高官待遇，而且要从他自己领导的18届中央政治局要率先做起。习近平是不是动真格要来从严治党呢？整治高官的待遇又该如何来落实？稍后我们将有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再做一个止损，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孙祥呢，
人权观察组织呢，在今天发布了有关于中共双规制度下的拘押和酷刑调查报告。有关详细情况，我们下面继续再为您尝试连线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女士。王女士您好。
哎，你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先跟我们谈谈，我们刚刚新闻当中也简略报道了这份的报告内容啊。到底在你们的调查当中发现，在双规制度里面，中共到底存在哪些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呢？
对，谢谢你啊，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啊，介绍这一个报告。那就是双规本身它就是一个侵犯人权的一个制度，因为它是在那个法律之外的嘛，没有任何那个法律的根据。它是一个任意的羁押的一种啊制度，它通常呢就是把那些涉双规的那些官员啊或者是党员啊，以单独羁押的方式呢，长期的羁押，甚至是可以是无限期的这样的羁押那本身单独羁押呢就可以是一个在国际法来说呢可以构成是酷刑的一种。那除了就是双规单独羁押的这个情况以外呢，其他的人权的刑罚呢也包括了就是不给长期的不给睡觉不给睡觉或者是睡眠非常的少，然后呢要求那些被双规的人保持长期的保持同样的姿势，比如说长期的站立或者是坐到屁股都烂了这样的就是当事人告诉我们有这样的情况，或者是不给他们足够的食物或者是食水，甚至是被打的那个情况我们也有记录到。那主要的就是双规这一些侵犯人权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种。
那么王女士，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不少的民众可能会认为遭到双规的这些中国官员大多是贪官，所以一般来讲不会对他们太表同情他们认为不值得同情。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人权观察要选择来调查有关于双规制度下的这些问题，那么对于这些中共的干部所遭遇的酷刑要来进行调查呢？
那因为那个双规是一个严重的侵犯人权的一个制度，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在中国的法律来说是没有任何的法律的根据的，是一个党的一个制度，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框架下面的一个制度。然后它是一个严重的侵犯人权的制度的话呢，我们身为一个人权的组织的话必须要准备都会去调查还有介入它其中的那些情况。而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党员非党员这一些都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享受到一些基本的人权嘛，所以我们也是就从这个人权的角度去出发的。然后最后就是现在习主席呢就是有一个反腐的那个运动嘛，其中呢就是依靠的就是中纪委还有地方纪委的那些调查然后纪委也是那个共产党的党的一个机构，依靠的也是双规这一个制度，那我们认为就是这一个反腐败的那个运动之中呢，因为那个双规的使用了呢，让他所得到出来的那些所谓对当事人那个腐败的证据呢，因为那个使用酷刑你羁押的这个情况呢，得到出来的那些证据呢，其实是很大的问题的。就如果一个人在双规这样的情况下面，他是承认了自己是腐败了，但是其实是他是真的腐败，还是被强迫的情况下说出自己是腐败呢？那这样的一些证据来把这一个人定罪，在法院在后来的那个司法程序那里了定罪的之后呢，那整个国家来说，其实是不是真正的有效的反腐了，还是最后是给了那些权力党内的一些 有权力的人去打压其他的人，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是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人权观察组织的王松莲王女士，感谢您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我们继续呢，回到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的部分。我们看到呢，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当中，审议通过了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的待遇规范。那么在这份待遇当中呢，特别提到了中央高层领导人在退休之后呢，要来及时的腾退办公用房，那么在外出的时候呢，要轻车简从，同时呢，还要按规定配备工作人员，要严格约束亲属和工作人员，另外还要压缩他们到外地休假休息时间等四大禁令。那么报道当中称，有关规定从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要来率先做起，并且分批实施。在贪腐成风的中共官场，整治高官待遇谈何容易？那么新规范能不能够落实？另外，此前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中共在2014年的退休高官年开支超过了675亿元人民币，其中又以江泽民为首的退休元老待遇高得惊人。究竟中共高官在离休后享有多少的特权？那么习近平的最新指示是不是为了敲打某些特定的高层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欢迎您，陈先生。
你好。
那么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或者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在上个星期的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啊，那么习近平呢在会议上是怎么说的？他提到了打铁还需要自身硬，那么说到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那么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我们知道外界普遍的认为中共的党内这个腐败成风了，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要来整治高官待遇是谈何容易？那么新的这些规范来讲，您觉得它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来加以落实呢？它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
我想这个新的规范出台本身呢，当然我们还是应该肯定它是一个往前的一个发展，但是我相信这个规范能不能真正的达到整治党风，恐怕要值得怀疑。这只是一个相当来说是一个治标的一个方式，而且谈到的也是基本上好像着重点是在整治退休的高官，
没错，
也就是说它有某种政治上的含义在里面。退休的高官，当然实际上最主要的中国的这个关于官场的腐败、官场的特权，大家知道这些年大家都看得很多了，多少年来中共的特权这个问题是个非常的尖锐的复杂的问题。我想最关键的有两点，有从基本上来说，第一点就是说还是要落实过去一直从赵紫阳时代就开始了，从89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讲所谓的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就是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但是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执行。第二点就是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不光是说是退休的官员的腐败，在职的官员的特权也是相当严重的，也就是说它总体上来说中国的这个财政制度，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这个财政的比例，这在世界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这样的。就像我们先说那个官民的比例，官民的比例，例如像中国，像古代，像所谓的西汉的时候，中国的8000个官员左右，就是7900多官员左右，7900多个老百姓对应一个官员。现在发展到今天是18个老百姓就有一个官员，这个是增长了400多倍，这个比例。所以说要这么多官员，要老百姓来养起来，这个负担是何其之重。而且大家知道， 中国的例如像国115万亿元的资产总资产中间，只有27.6万亿元是属于民间的私人的财产，剩下的88万亿都是国家所有。
嗯，
所以说这个比例就是说国家所有的、政府所有的，相当于百姓所有的3倍。这个在任何国家都不可想象的这样一个这样，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中国确实富了，但是是政府富了，是国家富了，但是民间并没有，并不是藏富于民，而是藏富于官、藏富于政府，这个事情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中国的九种财政制度，包括特别是税收制度。大家知道宪政制度最重要的是讲的是我们没有代表就不纳税，我们现在的税收，中国人的税收完全是没有老百姓的意见在里面，老百姓完全不可制约，那个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大的这个倾斜，这个是不非常不合理的。
胡平先生，我们知道其实早在1979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当时就推出了所谓的这个高级干部的生活规范啊。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规范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吗？为什么很多人说到现在其实名存实亡？当我们谈到中共高干的这些待遇、特殊待遇的时候，很多人常开玩笑，他们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来为他们服务？您的看法，您觉得新的规范能达到任何作用吗？
如果我们想到79年的那个规定，在和今天的现实相对照，就觉得真是莫大的讽刺。那么说来呢，因为中国官场腐败，它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在80年代，中国官场的腐败还这个相当有限。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80年代初，当时的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了顿饭，就给钱给他少了点儿。这件事批诸这个媒体，结果就引起轩然大波。那么由此可见，当时这个人们对这个腐败的容忍度是相当之低。可是到了到了这个六四之后，那么中国的腐败、官场的腐败就是变本加厉，一日千里。这个它有它背后的深层的政治原因，因为在这个特别到六四之后，那么像江泽民他们上台执政，一方面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是来自于这些元老，邓小平、陈云这一批元老，而对这些元老呢，必须得孝敬得很周到，所以当时那些这些中共高层退休元老们就享有非常高的物质待遇。
嗯，
另一方面呢，江泽民也知道自己的在党内的权威不够那么他要能够这个维持得住局面，那就必须就所谓让他的同僚们都能够所谓闷声发大财，给他们以这个种种的物质上的好处。那么正是因为当时的江湖时代的领袖，他的个人独裁程度相当有限，他更多的需要各层官员们给他们这个维持他们的统治，因此要需要给各层官员很多好处，因此造成了大面积的这种腐败现象。那么今天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的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清理党内腐败和他集中个人权力是同步进行的。那正因为他的个人权力远远超过了江湖的时代，那么他所以呢，他在这个所谓整治，他就不需要像江湖的时候要靠给其他的同僚那么多物质上的好处来收买来笼络，那么他就可以所谓用他官方的话就所谓可以比较从严治党。这我觉得我们在看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整治党内腐败方面的这些作为的时候，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人提到这个中共的高干待遇其实是非常的复杂而且非常的繁琐。我们就来看看，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香港的动向杂志这些刊物就报道了，当时在2004年，这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2004年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的离休高干，就是已经退下来的这些领导人呢，他们的公费开支就达到了3.26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个人要花费2725万元人民币，这还是2004年当时的开支所以可以想见，这笔费用也为什么这个高干的这种特殊的高待遇特别是离休干部，可以说为人诟病已经是多年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要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对于习近平誓言要来整治高官待遇，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您觉得能够落实吗？又可能遭遇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呢？我们现在呢，就来接听我们几位在电话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在线上了。
我认为 习近平能不能控制高官的待遇，这不是习近平的能力问题，而是习近平的生死存亡问题，是习近平留存千古还是遗臭万年的问题。我相信呢，习近平不会为了高官们的待遇而使自己遗臭万年，苏共因为腐败而灭亡了，中共呢因为腐败也已经名存实亡，控制高官待遇只能延缓中共的灭亡，不可能延长中共的寿命。谢谢。
好，谢谢您孔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这个我们习总书记啊，说他这个对高干干部的待遇规定，这个时候打了好的心理是对权量是一个严格的要求。最关键的问题，我有个意见啊，应该是从制度上，要从立法的角度上来进行。那么从县上七品芝麻官到市省这些的待遇是什么，应该明确规定，在把出来过后啊，要有法律的形式不必加的。像美国总统嘛，奥巴马每年可以到他的别墅山庄去休息七天或者十天，人家就是公开的。美国人民呢也没有意见，我们的总书记、领袖、部长、省长也可以嘛，你疗养就公开的，要让人民都知道，对不对？你该一个月发8000工资，发3万工资就公开的发。这样子的话人民就幸福。我们总书记呢，这个就是规定才能够执行下来。
好的，谢谢您彭先生，感谢您的意见。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好，你说啊，我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这不是这个现在这个党内这个要这个进行这什么廉政啊，好像是这个好像这个最高领导人呢，他好像是这个要以身作则。这个我想呢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胡锦涛执政时期啊，曾经他好像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国务院也好，是什么最高领导人也好，我这个不太清楚啊，就好像有一个方案，就是说从这个中南海里啊搬出来，把这个人民的这个历史啊留下来的归还给人民。这个我觉得呢，要是说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个要是说从自我做起，包括不包括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是很说明问题，要从你们这个从自身做起这句话了。这个要从这方面，我觉得我也想听这方面想听听几位专家的。
好的，谢谢您张先生。我想就先请陈奎德先生来回答这位天津张先生的问题。
是，他就提到了胡锦涛时代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提议，关于搬出中南海，我觉得这个当然是非常合理的了。但是这个事情看来是完全没有下文的，就是涉及到了就是说中共现在他那个制度，他包括他花钱，他的这个待遇，他的住房待遇，或者高官的，第一个刚才你有个先生讲的透明度的问题，是不是有法律规范，而且是透明的制度上的保障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各方面都来监督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个透明度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南海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是毛泽东当时一进城就定下来的制度，实际上这个是带有相当大的象征性的意义，本来是过去帝王的那个住的地方，游乐的地方，他现在显然是以那个这些传承自居的。但是这个东西当然是有合理的意义，但是这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现象问题了。就是基本上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财政是不是受到了民意的约束，或者受到真正的法律上的约束、民意代表的约束。我们刚才说到了各都退休官员的待遇问题，包括现任官员的待遇问题，他也提到了政治局，习近平先生也谈到了18届以后的政治局的待遇问题等等。但是更大的钱，例如我们习近平先生出去访问，大把大把的向外国撒钱，例如他接待什么20国的首脑，如此巨大奢华的那种 场面峰会，
嗯，
这种东西没有任何财政可以监督他们，可以约束他们使用国家产，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了。这个我就刚才讲的，他和民间的财富比较起来相差太大了，就是这个对比太强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这样的。我再提一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所以我们的财政有没有一个管钱袋子的一个机构，一个像美国的国会，他那个国会有一个专门的关于财政委员会，他怎么你政府怎么用钱要得到我的批准，而且这些国会的是当然都是由民间选上的，是民间代表，他代表老我雇佣你政府，你怎么用钱是由我们来管的，因为你是用的我们的钱，这个观念从来没有。而且江泽民先生据说还专门在内部强令绝对不能用所谓纳税人这个概念，他知道这个概念的非常的非常的厉害的，就是说它是涉及到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性的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吴斌先生，您的看法呢？到底整治高官待遇应该从哪里来着手？陈先生刚刚说，如果没有对财政有一个强烈的监督的机制的话，任何情况都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中共党内这种特殊的机制还有氛围之下，有没有可能习近平真的说了一句话就算？您的看法？
那当然不可能。实际上今天那个中共的官场，它有些问题就比在毛时代要复杂的多。毛时代的官员也和其他老百姓一样，他基本上是没有私产的。比如一个官有两套房子，那这两套房子都是组织上给你的，组织上收回一套，那你就只有一套了。那么现在他做了一些规定，对一些高干，包括一些这个离职退休的高干，待遇做了一些新的规定，有所降低，比如说你本来有两个警卫员，现在规定只能有一个了，给你撤了一个，那你就那这个东西他只要认真执行，这个是很好检查的，那你确实就只有一个了。但是现在的官员他有大量的私产，这个是过去毛时代官员所没有的，那么他们就可以这里就有很多空子可钻。第一，他既然有很多私产，人家私人要雇佣保镖，那你是不是你这规定就未必管得着啊？那么既然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包括你的住宅也是。那我们看到，当时揭露这个周永康，那说周永康在他老家就修一个就很大一片住宅，而那个住宅显然不是组织上给他的，显然是他们是以他们这个私人的名义这个修建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中共高官包括这退休高官，他都是这个按照这个那些媒体的披露，那都是这个亿万家财。那么这里头，所以刚才陈贵子先生也提到关于这个财产公示的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
对，
所以他提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按照你的规定，你政府给予官员包括退休离职官员的待遇啊，那个是等于是政府以公家的名义给的；另外一个呢，是你官员自己拥有的财产啊，这是两笔账，对不对？这是两笔账，这两笔账呢，都需要有很清楚、很明确的交代。那么其实这种问题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头那是很好解决的，早就有现成的方案，只不过呢，中共因为它要拒绝民主监督，一个尤其是这个害怕来自民间对这些问题的那个监督，所以呢他组织到关起门来做这些事情。那么因此呢，那第一他肯定不可能真正贯彻执行下去，第二呢他这些做法呢也不可能得到老百姓跟民众的信任。
是，您刚提到很有意思，官员的私产问题，这可能是一个他们走的一个漏洞。这也是为什么在多年来，我们知道，其实中国政府从2009年，刚刚陈奎德先生就提到了，2009年开始有关于官员财产的公开来进行试点。2013年的时候，18届三中全会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要来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的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可是我们看到都没有下文，甚至一些在社会上呼吁政府官员公布财产的这些维权人士都遭到了当局的拘押或者是一个关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认为这到底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他这个中央政府他如果真的要来整治这个官员的这种待遇的问题，公开官员的财产难道不是一个好的开始的办法吗？胡平先生，您的看法？
那当然，本来这个在全世界各国都有这个丰富的实践经验，
对，
所以这里头并没有什么技术上、制度上难以解决的问题。问题是呢，是这个中共政府他对这些这个透明的、开放的、来自民间的这种监督本身抱有很大的敌意，那么这个当然牵涉到他的这个制度的合法性问题，那我们这里不必多说。 正因为他拒绝采用这个现成的早已证明行之有效的一些制度办法。另一方面呢，从当局尤其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而言，他又这个需要对一个其他的官员有所约束，这个也是他这个体现，他也是他权力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看到呢，越是这个个人权力大的这个统治者，那么他在这个约束下面官员的这种经济问题就表现得越加严厉。所以这点我觉得这点之所以值得强调呢，就是说就像我刚才已经谈到的，这个中共这个统治啊，他对各级官员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治理的程度是和他个人集权的程度成正比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只看到像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整治官场的所谓这个腐败方面进行了一些大刀阔斧的行为，而忘记了在与此同时那么他的个人权力的这种集中。所以这点这个其实很多过去包括很多西方的一些这个思想家也早指出了这一点在有些时候他就像我们在这个邓时代以后我们看到的现象一样你像邓时代以后的官员，那在经济腐败的问题上，显然要远远超过毛时代。但是呢，我们一般老百姓而言呢，那么毛时代那种官员，他们那种滥用权力，那种对民众对那种欺压、那种政治迫害的这个严厉程度，还甚至要远远超过邓时代。所以这里头呢，这种相关关系呢，我觉得我们在尤其是在讨论这个习近平这个所谓从严治党啊、反腐败这点时候，是万万是不可忽略的。
是，我们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现在也有不少的网友提供了他们的看法或提出问题。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呢叫改名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这个整治高官待遇这句话我小学就听过了，30年了，现在又继续的搬出来。问题是不让无党派人士参与进来，不成立民选监督机构，民选的法院法官没有一个监督机制，搞不明白这样去整治怎么要来监督，而且这还是一个体制内的事情，外面的人只能看看，无法去监督。同样的呢，有一位署名蔡杰的网友，他也提到，只有第一，实行真正的代议制议会来搞议会财政；第二，让司法权、检察权独立；第三，开放新闻媒体的自由，这才是真反腐。运动式的反腐都是假反腐，真集权。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有一位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想知道中共规范领导人的待遇，希望来推动廉政建设，但是这个规定的出台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他想请教的是，是不是应该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且以立法的形式来确保这个规定的落实，来推动依法治国呢？我想陈奎德先生一分钟时间简短的来回答。
我想他现在恐怕要达到什么具体的立法来规范这个东西，恐怕现在达不到。我想最后补充一点，刚才胡明先生说的，他说习近平先生的惩治高官，他和他的集权相呼应的，所以他有比较大的利益来惩治高官，和他的集权有相当大的关系。对
对，
这点是非常。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不能达到公布官员财产这样一个，也就是说他有个限度的，一个底线的，因为这个党。这个制度它已经腐化的太过分了，如果真正的按照习近平他那个利益说彻底的搞下去，真正的公布官员的腐败的话，这个党本身在老百姓中间，在世界各国中间，他的信誉完全扫荡，他没有任何的存在的合法性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一直，我想他可能也有动力希望能够做到这个阳光法案，但是做不到，就是说他这个制度限制了他不可能做到那一点。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这一位是来自广东的吴先生，您好，请说。
我就说一个问题啊，就是前不久呢，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说这个共产党是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共产党就是说没有自身的利益。再看看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高官待遇，去说明那种说法的话呢，我真是啊，厚颜无耻，大言不惭，睁眼说瞎话。
好的。
这个如果这个共产党他现在就是研究这个什么级别啊，按级别领工资，这个级别我说就是利益。再说这个待遇的时候，这个待遇的话呢，就更是利益了，而且这个利益简直是 这个让人这个吃惊。所以的话呢，这共产党所说的他的这个宗旨的话呢，我就觉得是大问题了。好，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广东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应该取消退休高官的特殊待遇。他退休之后，他就是平民了。整个国家应该这个执行一个国民待遇。国民就应该人人平等，他不应该有特殊。老百姓是。他的就是这个国民待遇，我就说这些。
好，
谢谢。
谢谢您，吉林的吴先生。我就想请教胡平先生啊，我们从西方的很多人说民主体制下，确确实实退位下来或者离任之后的这些领导人，他们享受的一般是平民可能在人身安全上有一些特殊的保护，但是他们是否有一些特殊的待遇？像中共的离休高官，他们又享有什么样的生活上、政治上的特殊待遇呢？胡平先生，您的看法？
那么在民主国家，他一个官员退休之后，离任之后，他所得到的这个物质待遇是相当低的。那包括像美国的总统，那早前的总统，包括乃至于像杜鲁门时代，那也就50年代，那他离任之后，他甚至生活很窘迫，包括在总统期间还欠了很多债啊。到后来呢，正是鉴于很多退休官员，退休之后生活上比较窘迫，所以这个政府才提高了对他们退休之后的这个待遇啊。那么当然尽管如此呢，那和中国的官场相比，那根本就是那个不可同日而语。那这个道理也很简单，那么这个在民主社会里，首先它的这个一切制度都是透明的，官员并没有享受这个超出法律的特权。另外呢，尤其是你从政的人，那么他一举一动都受到民间的这种监督，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官员他在任的时候，不可能有多大的机会腐败。那么在离任之后，那么他继续享受一些这个超待遇，也是完全做不到的。那么这点当然就和中国就情况构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看，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陈奎德先生也提到了，这次的新规范文件当中有一点特别值得大家来关注，就是他特别强调的是要约束退下来以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就有很多媒体啊来做一些臆测和分析，觉得这到底指的是谁呢？很多人把箭头指向了江泽民，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那么提到了说，江泽民在2004年他卸去了中央军委的职务以后，一直保留着他在中央军委的办公室，一直到2012年，所以经过了8年以后，到中共18大前后他才腾退。所以呢，很多人认为习近平说出了这个新的规范，要来整高官待遇，特别是离休后的国家领导人，其实就是要来敲打江泽民。胡先生，您的看法？稍后我们再请陈先生也做个补充。胡平先生，您的看法？
问题是呢，当这个规定出台之后，出台的时候，那么江泽民实际上他的办公室早已经撤掉了。如果说这个规定是在当时那个江泽民在他最初提出的时候就贯彻执行，那情况又有所不同。当然我以为呢，习近平他们现在提出的这新规定确实有这个约束先前的一些退休元老的权利的这么一个意图在里头。就像当年邓小平他们比较赞成这个所谓领导的这个终止，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这他当时就有这个限制划过分的权利的意图在里头。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上来之后，他特别强调这个对这个退休的元老的权利的限制，当然有对这个包括江泽民、胡锦涛，尤其是江泽民权力加以限制的这个意图。但是呢，从这个方有关方案的这个提出到他这个公布打算实行，这中间一个巨大的时间差，就表明呢，实际上他在这方面那个能够做到的能力还是相当有限。他也只有等那种，当然本来从他上台以后，那由于江泽民、胡锦涛这两派势力的互相抵消，江泽民的权力就实际上已经相当有限了。
是，那么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做了这样的一个宣誓啊，其实有一石二鸟的这个效用。一方面，他可以真的来整治党风；二方面呢，他可以破除这个中共党内的这种老人干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您的看法？
我想，习近平对老人干政这个强烈的那个反制的态度，这个是很明显的，他一直有这个态度。 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谈到了这个实，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它已经酝酿了三年，原来就早就在做，但是一直就拿不出来，说明实际上这中间是一个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过程。到现在能够拿出来，也就说明那边的弦儿已经松了，那边的力量已经不足了，而且现在拿出来意义也不如当年拿出来这么大了。不过就是说从这里还是可以看得出一点，就是说中共提出任何的类似的这些所谓的规范这些东西，往往我们看到它强调的重点的不同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往往它是有它的所谓的政治方向的含义的，就是有它的政治色彩在里面，这一点政治斗争的色彩在里面，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不过就是说我想对习近平来说，目前江派或者江的力量的对他的压力没有过去这么大了而已。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要继续敲打江派的人马，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新的规范，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预示？
我想这个因素在里面的，这个意图是在里面的。
是我们看到在今年的十月份呢，所以我们说到这个高官待遇，或许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今年十月份的时候，退休多年的这个中共前北京市委书记刘奇带着全家三代人口啊，那么公款到西藏去出游，结果呢引发了许多舆论的炮轰和民愤。因为陪同他的不但有秘书、有警卫、有医生，而且到西藏的时候呢，全程由当地政府来招待，有公安、有交警为他来开路护送。那么我想请教两位嘉宾的是，我们最后剩下两分半左右时间，各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这个刘奇的事件，在这个时候的曝光是不是也有一些他的这个时间点的这个敏感性。那么当然很多人说刘奇其实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很多的中国离休高官都是享有这样的一个待遇。那么您认为未来这个高官待遇的问题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党内，它会不会仍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习近平在这时候提出整治，他能够做的又有多少呢？我想先请胡平先生来我们做一番总结。
刘奇这件事情那个的曝光，我想当然和这个时间点有很重要的关系。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当初这个刘奇和王岐山都在北京是这个同时主政，据说当时就有很深的矛盾，所以这次刘奇曝光恐怕和这个矛盾也不无关系。那么当然据我们所知，像这类情况其实它当然不是刘奇一个人的个案，而是相当普遍的。那只是呢这次刘奇做的这个相当的招摇，那么有的人做的他不一定搞得这么招摇，但这里他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所谓这个公费，就是以公费的名义公款来旅游。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像我刚才已经谈到的，因为现在官员有很多私产。另外呢，他除了公款之外，地方上那些不乏吹牛拍马的人，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一定以这种名义，他也同样可以满足很多一些官员在退休离职之后依然享有非常高的这种物质待遇。所以从官方提出的种种约束，且不说他们在实行上有难度，另外就算他们实行下去，由于缺乏这个普遍的来自民间的监督，那么其实它能起到效果应该说也是相当有限的。
是陈奎德先生，您是不是也同样的悲观？
是，我想这一点就是说习近平先生和江泽民先生恐怕就要说在这方面的话，恐怕只有一点微妙的差别，就是习先生他现在主要是以他们都需要底层的官员对自己统治的支持，他的合法性的支持，他们需要党内的支持，现在党内支持并不是这么稳固，所以习先生主要是以授权的方式，就是安排官位，他的亲信的官位，而江先生当然也要有授权的方式，但更主要的是以送钱的方式，一个授权一个送钱，送钱的方式也是说给他赚钱的更多的机会，这个位置上更容易赚钱的机会，让他去腐败或者是干什么并更方便。但是这两种方式它都不可能是说真正的是说使得官场真正的把腐败清除干净，这个很显然的，它必须要有这样大的一个官僚系统来作为它的支撑。他们这个统治是完全建立在这个官员的，因为他没有民授的这个，没有民间的赋予权利，所以说只好靠这个官员系统的忠诚度。所以这两方面是权和钱是他们少不了的要松的。
是，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胡平先生还有陈奎德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带您关注川普新政府会不会改变对华政策，开始注重人权、民主、自由了呢？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 再会。